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现在在南澳的移民 Tina 王，来跟我们分享在澳大利亚开始工作生活的故事。 Tina 你好。
你好
Tina， 你应该算是一个老移民了吧？十年，
2010年到的。
你当时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也面临着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情况？
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任何事情我觉得我都能够接受。在中国的时候是妇产科医生，来了澳洲后，先是我的朋友就来之前帮我先申请了一个助产士的专业，所以我练了2年助产士。在练助产士之前呢，我先有10个礼拜的语言课。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语言的障碍我要用我的工作态度和能力来去弥补它。所以当我实习的时候是我最好的机会，而且我当时想了想，找第一份工作就得在你实习的地方留下，因为人家了解你。2个礼拜我当时实习时候，因为他们每天工作的人都不同嘛，他给你带的人也是随机的，我觉得这样不好。这也跟我年龄有关吧，就是说我知道会抓住怎么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对。你天天跟不同的人，每个人的性格又不一样，有些人不会做你的 reference 的。我就一看，有一天有一个本地的男的，他呢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别人都很尊重他。他虽然也是 carer， 但别人都很尊重他。然后他跟那个当班的领导啊，因为护士都是领导嘛，哎，我说我来跟他上班，我就去给他跟他打招呼，他也很友好。然后我就把他的名字问了以后，把他的班查了以后，我就开始跟到他的班上。他们就实习有一点好，就是说把你放在这个区以后，你可以，如果我主动去挑的话，反正多了一个帮手，人家也不是不会太在意你到哪到哪。所以我就主动找到他，我说我跟着你，他多一个帮手当然好，因为我也干了2天，然后跟着他干，所以我就工作上很积极，而且好学，喜欢问。其实有的时候我不需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也要找他问，让他感觉到我很好学。反正就是表现得很喜欢这份工作，而且态度也很好。做完一件事我就会问他其他的，而且也不停地在工作中学习。我的英语不好，他也知道，我就一直在不停地跟他学。比如说一个他讲一句话有一个单词不懂，我就会问他，叫他拼出来，我查。然后他也问了我过去在中国干嘛的，来了多久。他一听说我以前工作的经历和现在来的时间才一两个月，所以他也很佩服，他觉得你很勇敢啊，所以他也愿意帮助我。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需要 reference， 所以我找你。我也跟他讲实话，我说我找你想一直跟着你的原因是想让你做我的 reference， 我想留在这儿。他说没问题，他就帮我做 reference， 而且还找了一个护士帮我做 reference。 我面试的时候语言真的是磕磕碰碰的，连猜带蒙，好在他问的时候都问的不是非常专业，就是有点 general 的问题。所以我就抓中间的关键词，我就跟他说我能说的，问了很多问题，其中有2个问题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你的强项是什么，你的弱项是什么。我说我的强项呢是我有国内的工作经验，虽然跟这不搭边，但是应变能力和工作能力是培养出来的，这个没问题。弱项是我的语言，我说但是呢我的语言你只要给我时间，我好学，我是可以弥补的。而且我在这已经做了2个礼拜的实习，我把这里该了解的事情我都记下来，而且回去以后反复的琢磨了，所以在工作中的这些语言对正常来讲是可以交流的。所以人家就给了我这份工作。
我听着觉得好感动，就是你那股劲儿，还有就是你真的想好是从零开始，所以呢，你就是那个马达开得足足的哈，大概10年了，你还在做这份工作。
那Tina，在你工作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 COVID-19 期间，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人和事呢？
我们这有一对夫妻，丈夫是 father， 他们就是这个教会有一种教是可以结婚的，那个男的已经做到 father 的位置，但他是可以结婚的。他的太太是语言治疗师，然后他们住进来呢是因为太太身体不好，当时进来的时候是坐轮椅还能走一走站一站，但身体不好。他的先生是心疼这个太太，所以他是陪着他住进来的。所以呢2个人一人一间，其实也很贵的，如果要交钱的话，如果全款的情况，他们是属于 这个东西财务问题了，但他花不少钱。
嗯，
两个人一人一间是隔壁隔的，很快太太就开始行动不方便，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瘫痪在床吧，就不怎么能自己走了，出门出去干什么都是要坐在大的那个大的椅子上啊，或者轮椅上。那么他先生是每天只要起来以后，除了吃完早饭是在自己房间，就到隔壁他太太房间一直陪着他。他们的女儿啊也经常来，他的儿子在瑞典一年每年圣诞节来。很可惜他们去世的去年吧，就是正好是 COVID-19 那年相继走了。然后呢，这个先生每天走之前我们都看见，因为我们都会上的晚一点的班，都会他都会去到他们房间，把他太太全部上床弄好以后，到点了他先生离开前我们都要去一下。然后因为要把一些东西放好啊，有所以他先生就会每天都给他 kiss。 我们还拿着同事之间开玩笑说，哎，你老公每天睡觉前给不给你 kiss， 大家每个答案都不要，反正也很搞笑，让我们很感动的。相当恩爱。然后呢，太太先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先生一下子就失去了他的精神支柱，状况下降特别特别快，很快，很心疼人的。两个月先生也走了。
然后因为 COVID-19 他的儿子
没有来，
他女儿能来吗？
他女儿后来我们这边就说，你在最后的临终关怀的时候可以让你撤出的人时间长一点，单独只要你在房间里面不出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女儿来，女儿天天在，但是很可惜儿子的话过不来，连葬礼两个葬礼都没参加到。我觉得这对蛮残忍的，每个COVID-19的人都不容易，
就是这一家人你能听得出来他们特别有爱，
相当有爱，相当相当有爱。太太她算是身体不好，八十多一点，但她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就是在她最后非常虚弱情况下，因为她浑身痛嘛，肿嘛，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给她翻身啊，在干什么时候她就会很呻吟。她先生不是心疼她吗，就会有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讲的我们都能理解，他就是心疼太太。这种情况下他太太都会用很微弱的声音去指责他先生说，你不要用这样的语言跟人态度跟人说话。其实他先生已经很和善了，只是说你们要注意啊，要轻一点啊，要给他抹什么什么 cream 啊，只是这样说。他太太都觉得你这话是多余的，人家是专业的，人家知道比你多，人家知道怎么做，人家做得很好，你不要再多说话。都到这个情况下都那么的 nice， 哦，没碰到，很少很少。
天
哪，他也是一个特族里面的，就是让我感受这一家人是真正的属于这种来自于上帝派下来的，我们所有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再没碰到一个两个人都这么好。我们这夫妻来的大部分都老公陪老婆来的多，如果说老公有问题老婆陪他住进来的少，但是太太要住必须住进来了，先生其实可以住在外面的，有好几对儿。
他们真是就是生死相随了。
对，真的真感动人。
就是像你这样在养老院工作，会经常碰到这种生离死别的场面对吧？
对，尤其是你每天照顾的人走，如果在你的班上走，真的是很难过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呢就会想，养老院也就是他们的最后人生最后一站，我们以前之前把他对他服务的好，就给自己一个交代。平常的时候我们对每一个人就觉得今天能照顾他就尽自己的能力，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因为老人的变化也很快的，所以尽量让他们少受痛苦。
我觉得你这种态度非常的带有哲理性。其实
通过这个养老院工作，我得到的最大感受就是珍惜当下每一天。人都是要老的，如果你有幸能老到住到养老院也是一种福气。所以呢，我自从在养老院上班以后，我的脾气，我的性格，我的心态都变得温和很多。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跟老公吵个架，后面越来吵得越来越少，老了以后你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或者一个人住进来连个伴儿都没有。所以呢，而且对人生看的呢就是说更加的平和，不像以前还有争的欲望，现在就是说很多有些东西不该争的，没有意思。因为这里的老人他们不是有很多喜欢把房间里面摆了年轻时候照片吗？很多人漂亮啊，帅啊，然后有些人的职业 也很辉煌，到了老了以后他就痴呆了。想想看这一生，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现在他们的状况，其实就是你未来的状况。所以我就回家会经常跟我老公说，我不愿意吵架，我现在心态很好的，我现在脾气也变得很好的。
好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Tina 王跟我们的分享，你讲的那些故事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你的态度呢也非常的令人敬佩，谢谢。
谢谢你。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